天的经文啊，我们可以
看笔记啊，笔记也有。就上一次我们所分享的内容，上一次我们有交代啊一些的历史背景啊，如果你们还记得，就是谈到啊这个希律家的背景哈，有一点可能不是我们现代人能够容易理解啊。如果你搞得通北韩的家族，可能你比较搞得通。我说朝鲜的那金家的家族哈，你就明白，就是很多都是政治的婚姻了啊，所以当时这个约翰就因为他责备了这个希律所以他就被抓起来。那希律不敢杀他因为百姓会造反，所以后来希律就把他留在监牢里面。这个时候基督就开始传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的确约翰做先锋嘛，他预备道路，所以当约翰的角色完成了，基督就开始他福音的工作好了，上次我们看到这些人的反应就是对基督福音的反应有两种，对不对？然后来是一种，第一就是一般的情况是很惊讶，哎，没听过很好因为基督说的的确是你直接一听就知道不一样，就跟一般的律法师法利赛人讲的就不同。连同时呢，基督也给他们带来一种就是确据，因为基督说话的时候就有圣灵给他大脑，所以他听的人就开始就感受到心灵上有改变了。但我们也同时看到这些很惊讶的人没有继续惊讶下去因为他们一阵很快的他们就变成轻看我们的主耶稣。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多时候这个变化也不会很神奇啦，我们有时候会觉得那时的人都是精神有问题的怎么可以这样有的人还说如果今天耶稣走在街上一定很多人喜欢他，怎么会这样子？今天如果耶稣走在街上一样还是这种，还是遇到同样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开始要他们改变的地方，开始要他们悔改的地方呢，直接以他们的生活，以他们的喜好成了冲突。所以你看到这些人，他们是要天国的，耶稣讲天国到了大家都要上帝赦免人大家都要，连基督说悔改离开恶行不要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转过来说，凭什么你做了什么东西你凭什么要我悔改？你凭什么叫我不要再欺诈人？你凭什么叫我要行善？你给我更好的东西吗？开始人的那个傲慢，人的拒绝就浮现出来了。所以你能够明白，当时很多人呢，实际上是听了福音，也要福音，但是他们却拒绝了上帝领受福音的方式。上帝说，只能够借着纸，借着代赎，接着相信，不要所以不要的后果就是轻看，因为你没有办法拒绝一个好东西嘛，对，好像你的孩子去百货公司，看到一个手机这是苹果苹果现在是什么八还是九我忘了总最新的什么八九然后就说才50欧50瑞郎然后你第一个就说。假的，因为你很难拒绝嘛，你不知道怎么样跟孩子说不要买，对吧？哎，你只能说一定是骗人的，不要信他，走。那你看很多人听耶稣讲道，没有办法批评他，因为基督讲旧约句句都准，是吧？解释圣经每样都对，好了，没有得批了，批什么？批他的爸爸，就说你是木匠的孩子。我们可能不明白这个讽刺现代的人当然不会这样子明白。你说木匠的孩子不错我爸是 IKEA 的老板，这也是木匠的孩子，这还是蛮有钱的以前的人呢，你爸是木匠，你就是木匠，你只有一个选择，而是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就是一个更好的木匠，不然就是更差的木匠，你没有别的选择，你不能想要做医生，你不能想要做律师， 你懂我意思吗？以前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可以因为你的父亲就咬着你。你的父亲是什么？你不会有其他的选择可以做别的东西的。所以他们每次啊，不是说哦，耶稣你读多少书啊？啊，你有才能吗？他们要讽刺耶稣呢，是从哪里啊？从他父亲那里来讲。啊，你也就明白了，我们的主真的是降卑啊，因为我们的主的确是可以生在一个有知识的家嘛，不是吗？穷是没关系，就最少有一点知识嘛，就是我们的主可以不生在木匠的家，木匠虽然穷，而且还要被轻叹，最少生在好像我们国内那时有一些文人啊，就是人穷志不穷，哎，不错啊，最少不会给人家笑嘛。你说啊，我爸还是博士级的，虽然你们不喜欢他，没有，基督是全部被剥夺，所以他们呢，最后就轻视基督的家谱，轻视他的背景，用这个方式就拒绝了耶稣所说的一切话。也甚至到最后，他们这个拒绝就演变成了杀害了。啊，所以每次他们听完基督的话之后呢，他们内心就从惊讶开始是喜欢了啊，后来就变成拒绝，后来就要除灭他，啊，不允许有这样好的东西存在。啊，所以那时候呢，他们以圣经就说他们要把耶稣推下去，对不对？那个悬崖要推下去。但是基督就走开了，因为他时间没有到啊，他们不能害他。但你就明白了，其实人对抗真理，其实从来都不是因为真理讲的不好，对不对？就是你们跟你的父母传福音啊，或是跟你们的配偶传福音，跟你们的孩子传福音，总之跟你们亲近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因为你跟不亲近的人传福音呢，很客气的，那些人说很好，讲得很好，但是他不会再来的了啊，就好像每次我来，人家说你讲好，我都没有再看到那个人在。然后他们总是说，哦，下个礼拜我不在啊，好了好了，我再看你多不在几次哈。总之你跟亲近的人讲福音的时候，你讲得完了，你全部讲对，但是他们就是拒绝你，是吧？连有时你觉得可能是你讲得不好，你认为福音有什么版本叫好的跟不好的版本吗？你能够把耶稣讲成什么样子的？没有什么好讲的，是吧？福音就是这样的。但是很多时候他们拒绝，不是因为你讲福音不对，也不是因为你责备罪不对，他们是因为，当然他们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了啊，可能他们不接受你，所以就不接受你讲的，但他们最后是拒绝基督，他们不能够容忍有那么理想的东西存在，他们不喜欢，不能容忍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明白啊，人就知道说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不用太过的灰心啊，但也要常常依靠我们的主啊。好了，最后一个，耶稣在讲福音的时候呢，他特别强调福音是给谁的啊？你们也读过，他引用了一段圣经是旧约的，对吧？也特别强调天国的福音是给谁的？是给那些贫穷的啊？怪不得人家说只有穷人才信耶稣，不是，这里讲的是心灵贫穷啊，不是物质。当然物质贫穷的人通常可能心灵也会贫穷啊，但是他基督在这里指的贫穷、受压制、没平安、没自由，主要是说这些人已经被罪大大的压迫而寻求帮助啊，意思说福音很多时候呢是在告诉人上帝对人的怜恤，可怜人，而不是上帝称赞人，这个有区别的。你听很多人的福音啊，是在你的冠冕上面加一个钻石，就是说啊，你已经很好了，你是瑞士人啊，你们都很好了啊，你们都有很高的成就了，但是信耶稣更好，加一个，再给你扣一个，好像 you can be better， 你可以更好信耶稣。福音从来没有这个内容的，你去看。福音只是告诉你说上帝可怜那些可怜虫，所以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是可怜的时候呢，的确福音是不吸引他的，明白吗？就算福音很好，他也不觉得他有这个需要。就好像我告诉你，我明天可能拿一个药给信号啊， 说可能是给小英姐的啊，给她吃，让她的血压能够好。哎，我跟新花，你得空也吃一下了啊。他才不要，他说我也没问题，这个药再好我也不吃的，为什么？我没有需要。所以有时又来了，我们传福音就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就是有的人呢，他拒绝不是因为你的内容不好，他可以全部同意，但是问题就是他不认为他贫穷，他不认为他被欺压，他不认为他的罪是一个问题，所以他对上帝赦免人他觉得没有兴趣。哦，上帝免债了哦，好像有一天全世界的银行都没钱了，就说哎呀，我们来把债一笔勾销。哎，你就很懊悔说哎呦，我都没欠债，亏了哈。哦，这个谁谁谁借了一笔债，现在哇赚了。你觉得这个根本不是好消息，你还很纳闷，哇，一生都行善事哦，竟然上帝一笔勾销，有没有搞错？那个大坏蛋上天堂，我这样辛苦做好人，我还反而去不了天堂，你说什么？所以你要明白，福音实际上是预备给那些需要上帝恩惠的人，福音不是赞赏人的善行，也没有赞赏人的功劳，从来不跟人做交换的，它是一个 gift， 它是一个白白的恩赐。所以能够接受福音的人是凭信心的啊，知性的没有办法啊！你说我拿来看看什么，你就不会要的了啊！所以，我们一看耶稣一开始传福音的那个反应，人对他的反应，跟基督福音的重点，我们用今天就是把我们放到今天啊，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用一个对的态度跟路径啊，去对待我们身边的人，可以吗？啊，好了，这是 side track 啊，不过最少是上一次的内容。OK，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啦。今天是大家也很熟悉的一个片段啊，就是耶稣呼召彼得还有他的兄弟了啊。那我们来看有几段的经文啦。那我们看纸上比较容易啊，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啊，马可一章十六节啊。我们先看这个马太跟马可，那路加我们之后再，因为马太马可很简单，就一句话。但是路加就讲了比较详细啊，所以我们先把马太马可看一下，我们一起念。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兄弟两人，就是那称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来是打鱼的。马可，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弟兄安德烈在海边撒网，他们本来是打鱼的。好，你看就这样简单，他们也没有提那个神迹啊什么特别的东西啊，他们就特别提到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加利利啊，这是加利利海了哈，你们看地图应该知道在北方。连这里也特别提到是谁先呢？耶稣是先碰见彼得啊，西门，连安德烈，连之后如果你看后面的经文才提到雅各跟约翰。 OK，那这个也没有太大问题啊，你可以说路加可能对这个事情比较详细啊，连马太跟马可的确也是把这个重点讲出来的，就是说这件事的重点真的不是那个鱼啊啊，有时候我就说要如果要画图画给小孩的话呢啊，你在网上下载的多数的图呢就是画那些鱼，而且画彼得很惊讶看到很多鱼啊，这个就是这不多啊。但是你要知道，你看这个福音作者的重点，他可以几乎完全不提那个神迹的，因为的确是最后的重点是彼得跟随耶稣啊，彼得跟他的兄弟跟随耶稣，这是他的重点啊。好了，我们看路加了啊，下面路加一到四节五章啊，一到四节他就比较详细的说整个过程。他说耶稣就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都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只有一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嗯，很多内容啊，跟马太跟马可不大一样。不过的确，我们一样一样交代了啊。这个名字，你说哦不一样吗？这是另外一个湖吗？刚才那个是加勒利海，你去看地图，同一个地方来的，它不同的名罢了哈、啊。所以什么加利利海啦啊，什么格尼萨勒湖啊。啊，提比利亚海啊，这是我们常听到的，都是指同一个地方。OK， 好，同一件事啊。第二个，当时耶稣来到那个地方，其他人走了，那些渔夫走了，那就有西门在那里了，所以耶稣就上了西门的船。为什么耶稣要坐在船上？这样浪漫呢？讲道就讲道嘛，怎么要坐船呢？啊，你要说当时没有这种设备啊，所以他需要因为大家拥挤他嘛，啊，他就要需要离开一个距离。以致他讲话的时候能够让许多人都听见啊，所以一个好办法就是让他到离开这个岸啊，就是有一个距离之后，他就能够向更多的人说话。OK， 好了，他讲到圣经没说他讲什么啊，但明显呢，彼得在那里，因为彼得看着他的船，哦，不要弄我弄坏哦，没有，彼得可能他在做他的事，但是肯定彼得在那边听到啊。好，基督讲完道之后呢，基督就跟彼得说去下网去抓鱼，去打鱼网。很明显彼得是收工了，就下班了啊。但耶稣基督要求他做一件你可以说是违背他习惯的事情啊。那这一件事情呢是神迹，我们后面看见。但是你就问了，你看到这个次序没有？就是说神迹呢既不是发生在说话之前的，神迹常常都是发生在基督说话之后的，因为神迹有神迹的位置的。那你们想，如果神迹发生在说话之前呢？神迹是做什么用的呢？神迹就是用来号召的，对吧？因为它会吸引许多好奇的人来听你讲话，对吧？那如果神迹发生在说话之后呢？它有什么作用呢？你说话很闷的时候，大家走完了，谁要看你的神迹啊？好了，剩下一些人还听你讲东西。好，你新神迹做什么？新神迹是要印证你所讲的是上帝的话。你说有什么区别？那时很有区别，很有趣啊。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就是说，有时我们以为神迹就是一个上帝同在啊，或是上帝大能啊，或是这个人很属灵啊的一个证明，是吧？那实际上你看圣经的这种次序啊，只有异教，就是不是基督教，异教会把神迹放在话语，或是甚至没有话语前面。圣经呢都是上帝先说话的，上帝先说话再做事的。因为上帝做事是按照他的话来做的，所以上帝说很多话，然后之后他叫先知说你讲一个预言，然后就印证这些话是上帝出于神的，而不是出于人的啊。好了，然后你以后还会看到很多这一类的东西，好像耶稣医病也是这样子的啊。耶稣不是叫这些瞎子全好了才说，哎，你们知道吗？你眼睛好了，来来来，我给你看圣经没有了。通常是先跟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啊，你要不要得医治？啊，啊、哦，要好，你的病好了。啊，其实很多时候神迹是在话之后，在信心之后，神迹是坚固信心。没有信心，神迹坚固不到东西的，没有东西给你坚固，可能还有迷信在里面啊。好了，回来这里啦。当时耶稣基督对一个很有经验的渔夫做出一个要求啊，就是要他。认为今天已经我们说打烊了，就收工了，但是要他重新又去湖里工作。那、这里有一个要提醒啊，这我也是以前一直没有注意的。我们都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彼得好像一看见了就哇跪到地上说哇，从来一生都没有抓过这样多鱼，真的之类的。那这个没有什么惊讶的，但因为我们都不是抓鱼的人啊，实际上。彼得那一天经历的事呢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你们看那个什么 但我想你们也看过，就是那个 Disneyland、不是 Disneyland， 就是那个鱼啊，那个 Nemo 啊，或者什么，总之啊，那个鱼的卡通片啊。哎，你如果看那个电影，你会看到鱼是一起的嘛，对不对？叫鱼群嘛，是吧？所以呢，很多时候渔夫抓不到鱼，是因为他的网没有撒到鱼群上面，因为鱼是一起的。鱼不是像我们认为像东一只西一只啊，你一个一个捡，没有，它全部挤在一起。所以其实很多渔夫呢都有这个经验，就撒来撒去，撒来突然间一撒就好多鱼，因为它刚好撒到那群上，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知道当时彼得的反应啊，不是因为他一生从来没见过哇一撒就很多鱼，不是，里头呢牵扯到一些事情啊，就是对一个很有经验的渔夫来说，这件事情还能够让他何等的惊讶，肯定这不是常理所造成的。OK， 所以有时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哦这种神迹啊，我也跟神祷告啊，就是啊天天找工找不到，突然间有一天找到十份工作，这样不一样的事情啊。所以说回来，当时彼得的反应呢，圣经没有特别讲为什么彼得那么惊讶啊，甚至彼得就是突然间认出基督的神性来啊。圣经没有特别交代，但是一定是彼得经历了一个不是他平常就是看见的东西。OK， 这是上帝恩典特别对他的介入啊，一个荣耀的记号。那如果你不是很同意也可以，但最少你要知道，就是说基督没有特别用一种非常人的经历。好像我举个例子啦，今天是吗？我们今天你们来聚会啊，我们来聚会啊，你坐在这里，你听讲道，你吃圣餐，这是不是你每个礼拜做的啊？每个礼拜每个月做的，对吧？但有没有可能你今天在这个整个场合里头呢，你领受特别的感觉啊？那可能你说哦，今天我听到一句话，或是我看到一句圣经，或是我唱那首诗歌等等啊，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安慰啊，我甚至可能很感动要流泪出来啊。我想问你发生什么事，又没下雨了啊，还不是我在讲话，就是那个啰嗦人，就我咯，你没有看到新的人来啊，没有分别啊，左边是新花，右边是无恙啊，就一样的人啊，你明白我意思吗？有时候我们太过以这个事情的特别来分辨来追求，怪不得很多时候我们忽略很多时候上帝给我们的恩惠，因为我们要总是要看怪事情。我盼望今天哦，这个教堂突然间变成红色的，你要做什么？红色做什么？很有感觉，做什么？你要知道，其实你看，就算是当时那一天，彼得下网不是抓了一堆的鸟，不是抓了一堆的什么，是鱼啊，正常的网就是抓鱼的，那海里面是鱼啊，鱼生活的地方。但是在这个可能不是说特别平常，但是也发生过的事当中呢，上帝却可以特别介入，让彼得感受到一个很近前的事情，神在他当中啊，就是基督是上帝差派的，可以吗？所以你每次来聚会又是啊遗嘱联合啊，你们唱三百首唱了多少次，继续唱没关系的啊，每一次的聚会是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带着一个期盼，因为上帝还是可以在一个很平常的方式当中向你个别介入啊，把他恩典介入在你的心里面，向你来说话。好了，不多讲了，等下又说我扯太远了，来回来哈。第五节，这个彼得说这西门啊，他说夫子，我们整月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哇，彼得那时就已经信耶稣了，那哇没有那么快啊。那他第一，他称耶稣叫夫子啊 ，OK， 他还没有叫他基督啊。但彼得是对基督有相当的尊重。如果你看啊、其他就是约翰福音，等一下我给你们看，在下面有我有打出来啊。其实彼得对耶稣基督有一定的啊敬重，但实际上还没有到那个就是认出啊他是弥赛亚啊。那当时呢他也接受了啊基督给他的一个建议，基督也没有逼他啊，基督说哎你下网打，但他也接受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一种起步的尊重其实还不是叫门徒啊， 我的意思是说，有时我们会以为偶尔灵修灵修或是读圣经有好的敬拜啊，老其实你要知道上帝要的是什么，要的是完全的顺服。上帝不满足于我们是偶尔听话。彼得如果他当时听了耶稣的话，真的撒了网，哇好多鱼啊， OK 谢谢你啊，再见啊，我现在忙我的啊。其实彼得还是在抓鱼的，他不会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对不对？他顺服了第一步，但是他这个信心呢继续成长，所以他最终呢，彼得是什么？他完全接受基督的教义，完全受他差派，至死忠心。你能够想象吗？最后一个渔夫啊，最后是死在，就是为基督的名啊，死在罗马。哎呦，平常很多人也死在罗马，哎，彼得不一样哦。彼得是基督所特别呼召拣选门徒，也是使徒，一个重要的神所用的仆人。但是这些东西呢，是开始一个很微小也是微妙的一种关系。但这个关系从来都不是他最终的目的。所以有时候我在说我们不能只是满足于偶尔的顺服偶尔的得胜。我们要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或是他给我们的恩典，其实是让我们常常得胜，常常顺服。我们早上还在讨论孩子们你们现在都回来了，我们做父母都在讨论怎么跟你们解释什么叫顺服因为我们发现现在的孩子不知道这个字，就算德语法语英语对不明白，因为他们拒绝明白开玩笑，就是说哇，顺服这字可能不常用obedient, what is that?可能不 anyway, 上帝给我们的要求是完全顺服好了，不多讲，接下来第六跟第七节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一下了网，就网着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呼召那纸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船装满，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这是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是一个神迹连这神迹就彰显了基督的一个身份他是从神而来，他说的话跟他所做的事你要知道当时很多人在看，但是呢惊讶的人当然很多，但是没有全部人都跟耶稣基督的，对吗？就很明显了，你懂我意思吗？如果这个神迹呢是天大的神迹，从来没发生过，我想每个人都傻去了，但是没有很多人看完哇这个彼得又可以不用少做两天工了真高兴可能就走了。肯定上帝在这几个人心里面做了一些工作，让他们听见的跟看见的结合起来，所以他们就决定要顺从耶稣。所以你看彼得马上的动作是别人没有的我们读第八到第十节，你们跟我一起读我中文有时候还读不好来，一二三，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是路加讲的 其他马太跟马可我列跟你们讲他的重点也是类似的你们不用细读，但是他也是提到说耶稣叫他们得人如得鱼，也那里就特别提到 这个后来的人的名字就特别说是西比泰儿子雅各跟约翰，也讲到他的爸爸在船上捕网，他们去把他辞别了，跟了耶稣连马可也特别提到还有工人在船上也辞别了跟随。好了，基本上路加是 cover 了就是他就基本上包括了，就是其他书卷有提到的 OK 就是说辞别父亲，他其他路加没有特别讲但是是跟随了耶稣。好，回来这里，为什么彼得有这种反应，是吗？那一般人都是祷告说，神啊与我们同在当神显现的时候大家怕得要死，你不是要祷这个吗？没有所以彼得那时候他 他的寻求，就说他，当然他不知道开始啊，但是他最后他看见，这个上帝的荣耀在基督的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呢，彼得那个时候第一个反应呢，他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那这就是一个工作啊。我意思说，如果我们看见神迹，我们都很兴奋，我们觉得我们在欣赏一个我们叫 step 啊，这个一个表演呢、啊。实际上呢，这个不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好奇者的工作，是吧？如果你真的是发现上帝在当中他彰显荣耀的时候，你应该第一个想到你说为什么我还站在这里，为什么我不是灭亡，因为我是罪人。彼得的反应就表示他那个时候有上帝在他心里面一个特殊的工作，他马上看见他是不配的，他甚至耶稣基督也没有接下来讲什么啊，他就已经跟上帝说你远离我啊，因为我是不配的啊，他马上看到他的罪。 OK， 那你们明白吗？就是这个是很大的区别。如果你说你很敬虔，其实很多的聚会啊，好像什么灵恩派也有啦，神医大会什么的，为什么那样兴奋呢？好了，有一个瘸腿的上来，后来腿又直了，我想全场的人应该悔改吗？拍手说哇，是啊，再长一条腿出来。你要看什么？你知道多少人都把上帝的作为啊看为是一个表演，对吧？所以为什么他们最后会沉沦在他们的这个傲慢里头啊？其实只有我在像前面说的，就上帝有特别拣选的人把信心赐给他，当神迹一彰显的时候，这些人的反应呢，很多时候就是会因为神的彰显而求上帝怜悯他赦免他啊。所以当时彼得就有了一个对的反应，很好，连耶稣基督也没有说是啊你是罪人啊给我快点走开，耶稣马上给他们宣告一个安慰。的确是因为我们也不能够自己安慰自己啊，如果你说我突然间明白了啊，好像刚才你吃圣餐，你突然间想起啊，是啊，我是一个罪人啊，啊，我很爱钱啊，啊，但是我又给自己好多借口啊，你突然间想起你的不配啊，你突然想到啊，我常常给自己很多理由不灵修祷告啊，我讲自己很忙啊的 ，OK， 你想很多东西了，那时候怎么办？你觉得很不配的时候呢？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马上把话语赐给你，告诉你说是的，回到我面前。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可以安慰你自己说哦，没关系啦，反正隔壁那个也可能比我一样不好啊，我们都在一起没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做啊。所以当时呢，这个彼得害怕，其实其他人也害怕，但是基督很明白他们，所以基督马上用安慰啊来啊向他们来施恩啊，以致他们不会害怕。所以这个过程啊，这个我是翻译了，你可能读起来有点这个绕口。他说上帝往往是先把他的儿女抛在坟墓里，连之后才让他们从死里复活。他意思说我们每次的经历都是先惧怕才安慰的，这好像是很正常的。那些从来都不害怕的，做什么事都觉得没关系的，你可能会怀疑说他可能不是神的儿女，他是看表演的。我又想到一个东西，我有一次，当然很久了，我小时候我记得我看一个电视机，我看那个 King Kong 啊，那个金刚啊，你们叫 King Kong 是金刚的吗？是吧？金刚啊，那个电影啊，我的版本啊，黑白的啊。然后那金刚被抓到一个电影院，不是一个剧场人绑在那边给人家看，啊，你那些人都看到 King Kong 啊，很高兴，拍手拍手，拍照拍照。连那 King Kong 不是发狂，因为可能拍照太多了啊。人就发威，连下面的人呢，其实呢，他们刚开始都觉得哇，好像是看一个表演，他们没有一种危险的感觉，对不对？然后来当时，但你们要看电影也没关系啊，我只是讲。嗯，后来这些人就来不及了，他们就跑不了，然后来就很多灾难在他们家，King Kong 就爬到什么屋顶上去了之类。好，说回来，你们想到多数人看见上帝好像看 King Kong 这样。啊，你把神请来了，很好啊，我们来看看他什么样子，对不对？ 你要知道，当上帝的荣耀一彰显的时候，其实是审判人的，不是让人高兴，不是激起性情，就是兴奋的，不会的。他好像把你丢到坟墓里去之后，但是他又伸出他的手把你救活过来。其实这是基督徒做神的儿女常常有的经历，可以吗？啊，所以我讲那么多其实也是一个分享啊，就是说让我们啊在寻求属灵的经历上面啊，我们不是很好奇的啊，去学一些见证啊或者一些人所说的，你不用太过去羡慕有一些人有一些特别的感觉啊或是特别的经历，你不需要羡慕的，你在神眼中一样的，你知道吗？他如果有很特别的经历，可能他比较差劲，所以他需要比较强的东西把他拉过来。那其实你就看很多人看到彼得这件事的时候没有感觉，为什么彼得会马上看到自己需要救主，对吧？啊，所以我们可以得安慰了啊，感谢主是这样子把我们拯救过来。好，第二个，为什么耶稣说你要得人如得鱼，到底这是什么事啊？我们说耶稣把人当成鱼来看啊，不好啊，很难解释啊。但是主要呢，你要知道当时的场合是渔夫嘛，所以我们应该明白基督其实不是在讲抓鱼，对不对？耶稣是借用那个场合来讲传福音啊，这合理了啊。所以不需要用这个得人如得鱼变成是啊一个好像一个口号，他是用在那一天的那个刚好那个场合，彼得抓到很多鱼，那基督告诉他说，对，将来你要得到，就用福音了，要得到更多的人。 OK， 那我们人好像在大海中啊，迷失方向，这是一种解释了啊。但是福音就把我们聚在一起啊，把我们归到耶稣那里去。 OK， 好，这解决了那句话了，没有什么特别。下来这个说门徒啊，当时我们看见好像耶稣要他彼得啊，他弟弟啊，他们都跟随他啊，做他的啊使徒啊，最后是做他的使徒，要他们离开。特别有人很怕听这句话，撇下一切跟随耶稣，哇，都不想读那段话，对吗？因为你会发现你有很多东西你是放不下的。那你放心了，基督不是叫每一个人撇下所有，这个撇下所有呢，好像辞掉，就是跟父亲告别啊，跟自己工作告别走掉。其实在圣经里面也不是每一个人啊，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有一个责任的话，其实信了主之后，通常上帝也没有叫我们离开我们的责任。你离开的不是那个工作，当然如果你工作是违法的，当然羞辱主名的，当然你要停止了，没有信主也应该停止的啊。但是如果是一般的工作，上帝没有叫我们离弃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在我们的责任上面去敬重。但是只有一些特殊的人，好像彼得这些门徒一样，其实基督呼召他们是做门徒啊，是做使徒，所以他们需要离开他们的环境，他们要过一个特别的训练的生活，所以他们需要跟随。跟随耶稣不是只是跟在他旁边，是听他的教导，学他的教训啊。所以这些人通常是我们说是呼召做牧者，因为他们就会放下本来的工作啊，而回应神。但是通常一般基督徒，当耶稣基督呼召你啊，做他的就做基督徒的时候啊，其实不表示说我们就要不工作啦啊。我们每天来教会祷告啊，看神怎么供应你，我就看你怎么生活了。你是，如果你这样子想，应该是出于懒惰多过金钱了啊。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根据来给自己的啊。好，另外一个啊，这个很多点啊。另外一点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找渔夫啊？难道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吗？耶稣也可以到圣殿去找一些文士啊，比较有学位的人。是不是耶稣很喜欢找那些傻傻的人啊，那些没有读书的，是吗？不是啊。当基督拣选的时候，的确是拣选被人轻看的啊，这些比较平常的，就叫渔夫了啊，没有什么学位的人。但是他的目的啊，其实 是要训练他们。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前面了，我们就以为呢，上帝就让彼得就一直是这样子。不是，基督呼召完彼得、约翰过来、雅各过来之后呢，你们看耶稣是不断的教他们认识圣经的。所以基督没有满足于说，哦，你没有读书很敬虔啊，读多书不敬虔。基督教没有反一个在认知上的一个责任啊，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会反对学习啊。其实知识啊，我们学习知识其实不是说一定就是有知识就是骄傲。你学习知识只是让你能够妥善的去管理你的生活啊，管理你周边的事情，你的责任啊。所以我们不应该以没有知识为一种骄傲啊。啊，有一些教会，欧洲不会有了，你回到国内可能有一些教会会特别反对学问，他们认为啊，读了大学的就是不会信的啦，就他们就鼓励自己孩子不要上大学啊，读心理学就一定是变成了啊下地狱的人啊。总之他们会特别啊抵挡啊这个学问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当然也要小心，刚才主学的时候我有跟大家讲啊，整个世界的变化，我们不会看每一门的学问啊的这种路线都是中立的啊，他们背后都有不幸的或是说有启蒙运动之后的那种思想。但是基督徒嘛，对不对，我们还是可以在这些领域上面有应该的学习。但是当我们学习完之后呢，我们要妥善的去分辨，而且尽责的去管理神所交给我们的生活。所以当时呢，耶稣呼召这些渔夫，但是最后这些人他们在认识福音的事上其实是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人。就是你看法利赛人都想不清楚的啊，法利赛人听耶稣讲话听不懂。你看后来彼得，就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约翰他们写的这些书啊，我们都可以看得出他们有特别圣灵给他们的智慧，来明白旧约许多的预言，来明白上帝所说的许多的话语。那你会突然间很惊讶说，哦，这些人没有什么高深的什么宗教教育啊，但是竟然呢远远超过了当代那些很著名的啊，就是百姓很看重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因为他们一直保持自己无知啊，而是耶稣基督呼召他们之后就特别教导他们明白啊，圣灵也把这样的知识赐给他们，可以吗？啊，所以基督徒啊，特别是传道人啊，侍奉主的人啊，有时我就很可惜啊，看到很多侍奉神的人同工啊，就有一个开头有一个长进啊，但是就一直是一样啊，就说他很多人在信主前面五年可能拼命看圣经啊，然后就圣经就开始有一个掌握，但是你过了这五年他还是就是他也不会再说哦，更加想要操练啊属灵的事，或是在属灵的明白上面有什么长进。其实如果真的是要侍奉主啊，其实我们不能以自己的这种阶段为一种好像说，哦，我什么都不懂的啊，所以我很敬虔啊，我不知道什么叫进化论啊，所以我很敬虔啊，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理由啊。所以我们更应该有好的长进啊，特别在神的话语上面，在这个地上啊所应该懂的这些知识上面啊，以致我们能够更有效的去完成上帝的呼召，可以吗？啊，好，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讲完这一节的内容啊。那这个神迹啊，确实是就是耶稣用啊，最后啊，借着这个神迹，他讲了话，他借着神迹，他呼召了啊，他所要呼召的这个所拣选的这个门徒啊。但这些门徒给我们看见，就是跟当场有很多的人的分别，就是很多人其实最后没有这个感觉，是因为这些人心灵里面有一种敏锐的反应，就是他们对耶稣讲话很能够有一个 reaction 啊，有一个反应啊，有一个快捷的反应。就是说如果你是彼得，你可以有很多的理由 可以跟耶稣说啊，不要今天了，明天可以吗？而是说啊，我已经做过了，我不想再做了。你可以有很多的理由，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他们当时很快，也没有说很多的考虑，他们就马上，因为他们好像已经被预备好，把耶稣放到很高的位置，愿意，好像预备好，愿意去顺从他。这也是我们常要问自己啊，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当我们说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不是对基督的话，对基督有这样的一个敏锐的反应啊？还是我们长期常常拖延啊，甚至我们拒绝？好了，经文这个纸上面呢，我是打了一段经文啊，是给你们参考的。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彼得那一天第一次看到耶稣庐山真面目啊，那你就错了哈。你要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有交代，其实彼得之前见过耶稣的啊，因为彼得的弟弟去找过耶稣，人就来跟彼得讲啊。所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37到42节我不读了啊，你们自己看。就之前彼得是接触过基督啊，也听了，可能听了他一些的，就人家讲他的一些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很明显彼得没有跟随耶稣，他还是听完了他去抓鱼嘛啊，因为耶稣没有呼召他啊。但是这一次呢是一个特别的啊，就是基督特别到这个地方啊，就是用话语跟神迹把彼得呼召过来。所以那次之后，就是抓鱼这次之后呢，彼得就做了他的门徒，就不再回去了，就不再回到他本来的工作了，可以吗啊？好了，结束那段事了啊，来，我快快讲下面的，就是下面的记载是片段的，所以我交代一下就好。我们来看第4章23到25节啊，你们跟我一起念好吗？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了，耶稣就医好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守他。这是一个简单的描述啊，没有很长，但是他的确讲了几件事啊。他第一，耶稣走来走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没有自己盖一个教堂说啊，来你们来听啊。耶稣就到不同的地方去走遍啊，加利利就是北部。连他做什么呢？圣经说他传天国的福音啊，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天国近了，你们悔改。基督到处告诉人说，上帝怜悯你们了。上帝虽然惩罚你们啊，你们就之前嘛啊，400年啊，上帝考验你们，给你们灾难，但是现在上帝怜悯你们，天国来了，你们要接受。所以基督是讲这个道的，当然很多人觉得我不需要被怜悯，就拒绝了他。也同时后基督也行了神迹，我在说啊，讲了道行神迹是当时一个重点来的，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他们是因为看见听了话再看见神迹，就确信这个话是从神来的，可以吗？今天你不同啊，今天你听了道你心里面就感动，你说没有神迹的，为什么我们教会都没有神迹的？你听了那一刻，那个心灵的变化就是神迹，就发生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不再像当时需要在教会强调有一种外在的神迹来印证讲言的话，只有当时那个背景啊，就是新约的开头的阶段，初期教会的阶段啊，现在就没有。我们当然我们相信还有神迹了，但是说已经不再是在这个。就传福音不一定需要用这个来印证啊。好了，这个神迹里头呢也不是一般的啊，这里就特别指出啊，被鬼附的啦啊。为什么这个是叫大神迹呢？因为我们其实有时以为被鬼附的人一定是他们搞了什么跟撒旦做了什么交易之类。哇，其实一般上我们会相信，就是说人被造是有上帝的形象，虽然人犯罪了啊，就是说撒旦不是随便就是可以附在人身上的，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形象啊。所以当撒旦可以附在某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实际上是上帝对这个人的刑罚， 就是把他交给了撒旦，啊，让撒旦来叫他受苦，来刑罚他。所以 这种特殊的情况呢，是撒旦掌控人的意识跟身体的，就是有时你骂人的时候你被鬼附了，你当然就是说 他可能做一些事你不高兴，但这里讲的被鬼附不是那一回事啊，不是一个人得罪你只是这样，是一种 特别的状态啊，就是他不是他了啊，他整个都，我想不是很多人，就是可能你看电影看多了，但是实际上这不是一般的情况来的，可以吗？啊，但说回来啊，我也当然顺便讲两分钟啊，就是我以后可能也没机会讲这个，不，我先讲，就是有的人会以为啊，当然我也听过很多人这样说，他们说哦，你看我们在这个北美啊，北美，我们在欧洲，在西方世界，我们都没有这种事嘛。你看，在瑞士，有谁说被鬼附没有啊？哪里有被鬼附？哦，有啊，非洲，哦，东南亚，哦，泰国啊，马来西亚啊，就是这种落后的国家啊，就是比较有森林的地方呢，比较多人被鬼附。那哦，鬼都住在森林里面，鬼住在华尔街的，这鬼是。那我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不是。你当然你的分析是对的，但是你的理由是错的，就是你这样的分析是好像是，哦，常听见在什么泰国啦、缅甸啦，有很多教会，有这种就是被鬼附的人啊，后来信主，好像我们在这种平常的城市的教会都没有听说嘛，是因为撒旦很怕在教会在城市里面住是吗？哦，人气很旺啊，这里鬼不敢来啊。不是，啊，其实你要明白被鬼附的目的是什么，叫人灭亡，对不对？就是撒旦的工作来的嘛。所以在一些地方，人如果没有什么，你可以说如果乡下好了，一些比较没有物质的世界里头，撒旦就用迷信来迷惑人，让人最后走向灭亡。你说在城市啊，撒旦要怎么害你啊？简单啊，对吧？电影、酒吧、吸毒、银行、股票，你每天都想股票，你还不是被鬼附啊？我想你很像被鬼附啊！你天天都想那个服装还是香水，你真的是被鬼附啊！他都不需要服你了，你都给香水服了，一样的。我意思是说，你们不要把那个才看为是撒旦，好吗？他很多的方式，所以在很高尚的学府里面。你说剑桥啊，什么地方啊，这种很出名的大学里面，有没有撒旦的工作？有，他用什么服人啊？骄傲，是吧？其实很多的教授到最后他不信主呢，也不是什么哦什么上升没有啦，就是他那个本性，就是说为什么我要信耶稣，就是这样，就是人的傲慢就跑。OK， 我又不讲这个了。不过我是说，这里呢，当时啊，不是因为耶稣到森林里面，后来就碰到鬼，不是啊，而是说当时呢，那些就是比较偏，就是北部是比较偏僻的啊，南部人比较多，所以基督在那里呢，会碰到很多人啊，是这些就是撒旦啊，在他们身上有掌控，因为神把他们交给撒旦来刑罚，但是基督。最后把这些邪灵赶走，要证明他的权柄啊。连另外一种病叫癫痫啊，其实今天可能还是有啊，但是这个病在古代啊，你可以去查，它是跟月亮有关系的，我也不知道。就是说这种癫痫病是跟有一个周期性的啊，所以当时也是很难医的。OK， 就是它不是一般他们的医学的范围，但是基督呢却能够。就是用他的全能，用他的命令就叫这些人好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记号，就让人看见这种神迹，就相信耶稣说上帝可怜你们，上帝要救你们，你要信这句话，因为神迹是真的，可以吗？啊，好了，交代完这个，下面啊就记载了一件事了啊，特别是就是有两段了，就是马可跟路加，他就说到了加百农，也是在北部的城市啊，耶稣就进了啊，就在安息日就进了一个会堂，像往常犹太人都是这样做的，他就进去教训人，连这些人就听他讲话啊，当中呢就是这些剑桥啊，或是这些我们叫做 Oxford 叫做牛津啊的人啊，就是有权柄的 啊的那些就是百姓啊，连当中呢，他们就开始听耶稣讲，他们就开始比较啊这些有学位的人啊，他们说哎不像啊，啊好了，这就是当时耶稣基督啊传福音讲神过道的时候啊所引来的啊，你可以说的反应啊。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反应，刚才前面我也列讲过了啊，就是他们发现耶稣讲话有一种能力在他身上啊，这是圣灵特别的工作来的啊。连同时候这些的能力啊让他们的心灵有触动，不像一般的律法师啊只是很字面的或是错误的去讲啊上帝的话。OK, 啊这是好事。但是当耶稣讲完让他们很惊讶的时候呢，下面就记载说一个神迹跟着来，就是在会堂里面就有一个被鬼附的，就是怎么跑到会堂进来，会堂不是圣殿了，所以会堂可以这被鬼附还是跑进来的啊。他就说什么，马可福音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与你什么相干，明明是他进来的，但是他却说我与什么，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却说哦谢谢你哦，宣告没有人认得我，你还认得我，谢谢你。没有，耶稣骂他，耶稣责备他说不准作声，从这个人出来，身上出来。因为这个乌鬼就使这个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叫就出来了。那你看其他跟就是记载啊这件事呢，还有如果你看路加就特别说这个鬼呢把这个人摔在中间，摔在人中间，其实要害死他的，但是不能，因为耶稣吩咐他嘛，所以他就得出来了。好，我简单的讲这个事啊，那又是一个例子了。耶稣先讲到让人的心很惊讶，也接下来就一个神迹发生。OK, 但这个神迹很具体了，就是有对话的，就是魔鬼附在人的身上这件事。好了，这个刚才我前面说为什么会发生，是因为上帝把这个人啊就刑罚他嘛，交给他。但问题是在这里，为什么耶稣要叫这个乌鬼不要说话呢？他不是讲对了吗？你看到吗？每个人都叫耶稣是夫子啊，老师，哎，竟然乌鬼一讲就中了，圣者，哎，他叫对名了，而且他好像他比谁都正确。但是为什么基督不要他说话啊？有几个原因啊，最少这里有四个。第一个啊，其实撒旦他叫耶稣不要来惩罚他，他害怕耶稣的刑罚。所以呢他这个称号啊，其实不是对基督的尊重，而是他希望说基督不要让他更受苦，因为他自己说的嘛啊。第二呢，撒旦的这样的一个称呼不是出于感恩，因为他们没有救恩的应许。那平常的人如果认出耶稣说耶稣你是救主，是因为他们受了基督的恩惠，他就用这句话来向基督感谢，对不对？你撒旦上帝又没有救你了，你讲我是圣者做什么？就是说他们完全不是出于感谢而说的，所以他们是出于恨恶的啊。所以基督不接纳这些就是乌鬼对他所说的所谓赞美的话。第三，撒旦跟耶稣对话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后来会觉得哦，两个很朋友呢，就好像普丁跟 Trump 打电话，大家就会说他们两个是搞合谋的。所以基督是不跟撒旦对话的，他不需要跟他对话啊，免得人家都以为他们是靠鬼王，耶稣是靠鬼王来赶鬼的啊。最后一点是最明确的了，就是基督被称为圣者的时间还没到，对不对？撒旦是故意的，他又像前面我们之前讲过的，他想要提前让基督的荣耀，就是帮他啊，我帮你讲，你不用这样害怕，你爸都为什么给你搞个33年这样苦，我来帮你讲，也就是说我不用你做代言人哦，好心不要说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当如果基督接受撒旦的宣传呢，其实就是破坏了上帝救恩的计划，基督要死在十架上了，如果没有受死之前呢，基督不能先得荣耀，对不对？如果先得荣耀，你跟我就没得救了，因为基督可能他的尸体被犹太人封在一个好像毛泽东这样，还封在耶路撒冷那里，你去看了，你没有救恩了，因为他不是为我们死的。 所以基督必须先降卑，直到受死才升高。撒旦不喜欢，所以他要破坏。所以最后呢，我们看见基督是命令他不能说话，但是他就不能再说话了，而且命令他出来，他就离开这个人。但是我们也看到耶稣还是很爱惜这个被鬼附的，虽然这个人是被上帝惩罚的，但是你看上帝还是特别保护了他的性命，对不对？因为鬼想要，这个乌鬼想要害死他，但是耶稣却让他出来啊，没有被害死啊，就是没有被破坏，好吗？好，我们来到差不多结尾了哈。那这件事情就是讲得到，连最后有神迹印证，连众人你看反应又来了，众人都很惊讶，好像很好啊，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啊，什么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五鬼，连鬼也听从他，耶稣的名就传遍了。那这都是每一次第一个反应的，就是新道理。其实这新道理不是讽刺啊，我们有时现在讲话有时这什么新道理，就是说啊，你讲什么，就是我们拒绝的意思。但当时这所谓新道理不是拒绝，他们真的是惊讶，他们没有见过，就是基督用话打动人心，连撒旦都听了，没听过这种道理。你可能有一些背景，你明白，犹太人也有拉比啊，就是到现在还是这样啊，拉比也有赶鬼的啊，因为到处都有被鬼附的，犹太人也有赶鬼的。那拉比呢，他们去赶鬼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跟那个被鬼附的人要谈条件的。所以你能够明白当时的人，他们对这个灵界，这就是被鬼附的事情啊，他们一般可能看见的就是，哦啊，他讲什么他讲什么啊，他高兴他不高兴这样。但基督有时候也就是说 No， 出来就出来，哇，没听过，这是什么道理啊？所以他们就因为这个而产生啊，就是惊叹啊。但是又回来同样的问题了，这些话很快就过去了，这些神迹没有留在他们的脑海太久，是吗？为什么？像前面我说的，如果彼得看到那些鱼，最后呢就只看见鱼，而没有看到那个行神迹的耶稣，他最后还是灭亡了，因为他还是留在物质上。所以这些人看见这样大的神迹之后，但是他的信心没有进一步，他的那个顺服就停留在那里，所以他们最后没有完全作为耶稣的门徒，也就没有跟随他啊。所以今天我讲完了，今天我们的这个这内容虽然你看得比较分得散一点，但最少你还是有一个观念啊，最少我希望说你们在传福音上啊，跟我们自己读圣经啊灵修啊，这方面的操练上啊，有一个好的提醒啊，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相信啊，是出于上帝自己的作为啊。很多时候拒绝的时候不是因为你啊，你要中肯的去讲圣经啊，不要讨人的喜悦。第二呢，就是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满足于一个很初步的反应，那么一种很初步的领受，我们应该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不只是这样，他要我们完全的摆上跟束缚，因为他是值得我们这样做的，他是我们的一切，好吗？好了，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来看这些的记载你传福音世人对你话语的反应的经文。所以我们也感谢你我们经历了彼得约翰所经历的事，就是主啊，你用一个很平常的途径，但你却把你的恩典介入我们的心里，你让我们那一天之后，我们就明白也相信那原本我们所不能相信的。主，感谢你，你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你把我们从众人世界里头分别出来。主啊，就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在这条道路上。主啊，叫我们不满足于一种很初步的追求跟顺从。主啊，你让我们有更大的渴望愿意完全的摆上，完全的顺服你，因为主啊，你是我们的一切，你将来也要把这一切赐给那些属于你的人。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谢谢。